佛门奇诀，走马神针长寿丸。长期以来，佛门中秘传有五种堪为医药之诀的宝丸：至宝丸、甘露丸、大宝丸、长寿丸和金刚丸。这几种药丸各有其神奇的功效，为世人所罕见。我第一次听见这些奇闻是在阿坝朗口附近，那是1986年7月，旅游途中和几个耍幻术的男女结伴。那天中午，当他们扯了场子下来，闻风而至的藏民豪情迸发，汇聚了三五十人，排着长队，唱着歌子，每人提一瓶江津白酒，要依次向我们每个汉人敬一大碗酒。对藏民的热情好客，谁也不能拒绝。于是那几个男女当场被醉翻。我和那个自称大师兄的中年男子，后来被一位藏族朱古救助，夜宿于一家小店。这位朱古热情健谈，他讲述了藏区的许多民情风俗和奇闻异事，其中就包括那五种神秘的药丸，而五种药丸中的长寿丸，他尤其讲得详细。朱古称，长寿丸为秘宗的珍奇之物，有内秘和外秘的区别。外秘即所用的为药材，内秘即大德运用颇为高深的功法，使天空产生变化，形成特殊色彩的霜雾，然后在专注的高台上面金砖布底，台上放着金钵或银钵、玉钵，盛取大自然的精华，在一个时辰之内便可求得满钵甘露晶体，这叫无中生有之物。经过内密外密的合合，长寿丸即成，然后再经过受用者供养三五日，枯黄色的长寿丸便可复生为碧绿色。据传，长寿丸的主要功能是驱除身心障碍，医治多种疾病，回春造性，延年益寿，大开智慧。更重要的是密宗佛教灌顶不可缺少的。关于朱古的一席奇谈，我再也不像以前那样要么全盘否定，要么坚信不疑。从阿坝返归时，我即将朱古讲述的情况和自己的想法告诉云高大师，并向他请教。云高大师说，朱古的话只能代表他，我阅历浅，说不清楚。我见大师回答得含糊蹊跷，便单刀直入，问大师到底有无长寿丸这玩意儿。这次云高大师做了肯定回答，长寿丸我有，但我可没本事接取大自然的精华，是我自己用药物炼制而成的。也可以这样说，长寿丸是运用多种方法和药物，以无为及有为之真源合合而成的一种药丸。因为是一种保健性药物，人民就叫它长寿丸。如果你愿意实践，我送几粒与你，服用后是有效果的。主人竟然有这种药丸，这多少出乎我的意料。当我用小瓶盛下大师送我的这三粒稀罕物时，确实如获至宝那样高兴。药丸状如豌豆，色如枯死之蝉，却颇有光泽。我按照朱古告诉我的内密鉴别真伪的方法，先取一粒放在高台上供奉，过了三日，丸子由枯黄果然变为嫩绿，玉润珠圆，异具光泽。 随即我拈出丸子，划火点燃，丸子即发出暗蓝色的光焰，随手抛出丈余，火焰如故，火不熄灭。于是我大喜，认定是内密之丸，后服用一粒，不知其滋味，更不知其效果，可以说收到的无非平淡无奇。后来我一个学生叫张永林的告诉我，他父亲因肺病严重，病患晚期风湿症，全身骨关节变形，痛不可言，多年久治不愈，最近竟至咳血不止，体衰卧床不起。于是我将那剩下的一粒长寿丸给予他，要他带给其父服用。当时我想，无论有无效果，也全做一份心意罢了。谁知张永林去之五日，竟协同其父乘车40余里来我家致谢。据张父讲，他服用那粒药丸是在晚饭时分，随后睡了一觉，半夜突然醒来，肠鸣如鼓，饥饿难耐。后食稀粥2碗，觉得米粥颇香，还要添，被其子拒绝，因他多日拒食，怕被胀坏。次日上午，张父见觉神清气爽，一扫忧郁心态，竟至起床替家人守晒稻谷，赶野鸡，吼杂雀，正高兴，肺部突然如扯风箱般的煽动，吐出一地污臭之水，此后没再有咳血现象，并且风湿症痛也减轻许多，长寿丸果真是药中奇绝。后来父子俩还想向我讨一粒丸子以巩固病体，因我鉴别一粒，自食一粒，再也拿不出来了。至于再去向大师处讨，我不知其价值几何，没好意思白讨。于是张家父子愿望未遂，好个长寿丸，竟空自给我留下了诸多疑问和歉意。凡是和云高大师相处过的人都知道，他的医术非同凡响，我国传统的医药学精华以及佛道的医疗功夫和秘传被他吸收融化了不少，甚至令其精进发展。一位老法师曾说，义大师不但五明具足，而且妙安其理，其医方名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关于这一点，云高大师也并不否认，并总想有机会大展其这方面的才华，为民调疾治病。有一次，大师突发奇想，以社会福利服务的名义办一所医院，专治老人、妇女、儿童患者，一律无偿施治施药。可惜这个愿望至今没有实现，原因是社会工作繁重，没法抽身。如果医院真办成了，可以说他将会成为最忙碌的大夫，因为他的名望、德性和医术将使患者为之倾倒。即使这样，云高大师平时也要花费许多时间无偿地为人调疾。人们知道他有诸多精湛的医术，包括世人罕见的神奇医术走马神针，只要一加施为，便能使患者当场解除病苦，恢复健康。这种神奇医术魅力无穷，许多人以一试而为荣，所以求助走马神针的人就更使一家门庭若市。1987年底，义云高大师应有关部门的邀请， 赴京参加文娱晚会，不知谁泄露了他身怀走马神针绝技的消息，被北京三鹿场礼请，求助他为日本医学博士荣毅仁先生治病。当时该厂产品亟待出口日本，日方厚生省派遣荣毅仁先生赴厂，负责对产品进行检验。谁知这位博士因肾虚体亏病倒，于是检验工作被迫中断，致使产品无法按时起运出境。对他人之所及，云高大师自然慨然允诺。什么是走马神针？人们闻所未闻，都想一饱眼福。于是参加春节联欢会的一些文化艺术界名流、报社记者、欧洲共同体的威亚利先生以及北京市民政部门的官员都蜂拥随其去了三鹿场。走马神针果然神奇诡谲，一运用，荣毅仁先生当场病愈，竟能当着众人以稳健的步伐走来走去。随即人们像炸了锅，纷纷奔上去围着云高大师，都要一试走马神针的威力。他不得不又治疗了十多人，其中包括人民日报社的一名患胃溃疡的记者，威亚利先生的患偏头痛的女秘书，还有张太恒、马秉成中将，无不感到威力感召身心，重负尽释。走马神针的奇效，无论怎样估计都不过高。虽然平常间云高大师少有运用，但遇见别人危急关头，他是不吝施计的。记得1988年9月23日，我们一行路过大邑望羌台附近，弹性正浓之际，云高大师突然说了一声不好，便指着不远处的民房侧边让我们仔细看。那儿只有一对中年男女，大约是夫妇，男人横搂着一个孩子在前垂头疾走，女人随其后，似乎在悲泣抹泪，可能是抱着死孩子到郊外去掩埋。云高大师和他在本地的一位学生奔去一打听，才知那夫妇的独生孩子患了白血症，医院大夫说孩子已经无可救药，危在旦夕，叫他们把孩子领回去准备后事，还叫他们不必再给孩子饮食了。看其装束打扮，那是一对贫困的山民，憨厚老实，对这孩子患此不治之症无可奈何，只有悲伤。这时云高大师悲心大发，便让其学生抱着那病孩，领着那对夫妇急速返回县城，说是要替孩子治疗。这天下午，因惦记次日上班，我们只有离开云高大师打道回府。大约一个礼拜后，大师才返回新都，一见面我们就问那孩子病况，大师说轻松多了，会好的。后来那位大邑学生来到新都，说那孩子的病早已好了，主要是大师施用了七次走马神针，并辅助以其他药物，那孩子的命就硬是从死神手里被夺回来了。又是走马神针，耳闻不如目睹，强烈的好奇心驱使我急欲尝试一下走马神针的究理。但云高大师说，你犯啥子神迷，没病没灾是他干啥，主人不肯试针那是没办法的。 直待90年三月下旬，我因熬夜过烦，突患眼疾，眼球布满红丝网状，刺痒、畏光，终日流泪，因此不能看书写字，苦不堪言。我认为机会来临，便在晚饭之后寻到云高大师家，难得遇逢没有他人打扰，我顺利地被接待入门。见面之后，我便恳请大师用走马神针给我治治眼疾。你这眼疾还用不着走马神针。大师一眼看透我的由头借口，说你主要是想领略一下针感的滋味。其实走马神针并不神秘，说穿了你也觉得平常。于是大师先给我仔细讲解了走马神针的治病原理。所谓走马神针，那是出于佛家为民调治疾患的独特的功夫医术。据说此技非一般人能掌握，此技的运用必须将密宗噶举派金刚拳练到高深境界，进入生源不二次第，通过其功夫产生外四大地水火风的调节作用力，然后运用自身的定力，导致银针感应行走马驰，同时还要用意念牵引患者机体的内四大，让其在瞬息产生剧烈变换，通过经络穴位依次驱除病障。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奇效呢？这涉及了宇宙学的真谛，以后有机会可以详解。听了一番简介，我盼望亲身体验走马神针的机会终于到了。只见大师拿出一支细长的银针，距我2米远近相向而坐，将银针一掷，插进我左腿穴位阳陵泉。这时我体内并无异感，只觉银针颤动不止。随着云高大师手势的感应，叫声胀，全身便产生胀感，叫声麻，体内即刻产生麻感，叫声冷，体内即刻如入冰窖。随即大师又咕噜一句什么，只觉头部轰然一声，似觉身躯急速膨胀，体内如骤发疾风暴雨，伴随电闪雷鸣，翻江倒海，震人心魄。随即眼前烽火破林，风助火势，火助风威，刹那间恍然被内外煎熬，大汗淋漓，几于毁灭。正惶惑间，只听一声去也，什么又都烟消云散，风平浪静，使人身心两忘，一片寂然空静。不一会儿，似乎那只针在奇怪的自行走马，颤颤悠悠沿腿上行，依次见穴而入。此时浑身只觉畅通无阻，气血循环如春水流云。当时不知是意识或者幻觉，反正我感到整个身心都浸浴在相亲相恋的幸福悦乐之中。我终于尝试到了走马神针那神奇的功效。这夜素以酣睡而闻名的我竟然失眠，次晨于朦胧状态中突然清醒，抹抹眼睛，疾患已失，蓝天绿地展于窗前，于是便精神饱满地投入新的一天中。